好，弟兄姊妹平安，平安吗？平安的举手，不平安的举手。感谢主，说明你们认真听啊。这个好，我们今天进入到第二讲，恩典永留的生命啊，恩典永留生命。我们在讲上帝的恩典之前，我们看一段经文啊，看一段经文。等一会儿啊，这个先不给你们看这个，这段经文在后边。从他丰满的恩典里边，我们都领受了，而且恩上加恩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而来的。我们也感谢主，我们在约翰福音看到啊，约翰所讲的这段宝贵的经文，在第一章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。所以讲到恩典啊，我给大家唱一首歌，我要给大家唱一首歌啊。这个我刚才跟他们司琴练了一下，来来来，司琴来，我们这个临时感动，我们就唱一首歌。哎，还有小提琴呢，那小提琴哪儿去了？上厕所了，我觉得他可能上厕所了，因为这个不是原来预定的啊。所以那这首诗歌我们投影能不能找出来？有没有？恩典够我用。听过这首歌的举手，有多少听过这首歌？还是不少的哈。我喜欢这首歌，这首歌是从台湾原住民的一个牧师写的，纳鲁湾合唱团唱的。去过纳鲁湾没有啊？没有啊，我去过，到纳鲁湾要戴安全帽的，因为山上老掉石头，我有次去纳鲁湾，石头从我前面掉下来，打到车的保险杠，把车保险杠打掉了。我坐在第一排的右边，他就在我前面一点，石头这么大，所以我再也不去了。但是每次都是有神有恩典。好，来，我们请小提琴给我们拉前奏。
可诉失恋和痛苦时候，主耶稣就告诉我，恩典够用。每当我灰心失望、完全无助的时候，主耶稣就告诉我，恩典够用。信息进入我心中，圣灵在指引我，在百般试炼中当大喜乐，他的恩典是够我用。
好听吗？好听，我们一起来唱好不好？跟我唱啊，看着歌词。
每当我受特殊失恋和痛苦时候，主耶稣就告诉我，恩典够用。每当我灰心失望、完全无助的时候，主耶稣就告诉我，恩典够用。信息进入我心中，圣灵在引导我，在百般试炼中当大喜乐，因为他已告诉我他的恩。 恩典够我用，是要信他的恩典是够我用。信心，信心进入我心中，圣灵在指引我，在百般试炼中当大喜乐，因为他已告诉我他的恩典够我用，只要信他的恩典是够我用，只要信他的恩典是够我用。
好，我们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主啊，你的恩典长阔高深，主啊，让我们虽然经历人生很多的苦难，主啊，在百般的试炼中我们当以为大喜乐，因为当我们在苦难中我们可以悔改来认识你，在苦难中我们可以谦卑在你的面前，知道你是我们生命的主，因为你会引导我们的明天。在苦难中我们呼求你，你就转向我们，用你的慈生爱所来牵引我们，用你的臂膀来拥抱我们，医治我们，保守我们，在那爱里边永远的得胜，因为你的爱永远都不改变，因为你的恩典何等的长阔高深。谢谢你今天晚上让我们凭着信心再次来到你的面前，让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生命之中，引导我们能够明白真理，进入真理，也能够活出真理。谢谢你今天晚上与我们同在，愿你得一切的荣耀，愿每个寻求你的人得你一切的祝福。我们感谢祷告，侍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
好，谢谢，
感谢主。好，我们感谢主。我们啊，讲到这个恩典，我们刚才读到了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啊，所以约翰说，从他丰满的恩典里边，我们的主的恩典是长阔高深的，主的恩典是丰丰富富的，所以约翰这儿用了一个词叫做丰满的恩典里边，我们都领受了，而且什么？恩上加恩。所以约翰告诉说，律法是借着摩西所传的，弟兄姊妹，律法就是摩西五经。那我们也管圣经叫律法书，我们也知道世界的法律其实也是从摩西而来，可能很多人还不太了解摩西在世界的法律中的地位，他在世界的法律中他是多大的地位呢？弟兄姊妹告诉我，他是 number one 第一的地位啊。我有一次到美国国会去参观，啊，美国的国会议长叫 Nancy Pelosi， 那个时候是众议院的议长，那现在是少数党的领袖，还是民主党的领袖。那么 Nancy Pelosi 是我们很好的个人朋友，他请我们去到那里去为国会祷告，那我们就去了几个朋友去为国会祷告，啊，同时他当然请我们吃午餐，然后带领我们参观国会，然后告诉我们在哪里按按钮，同意啊、反对啊、怎么摁呢？反正我们都没有按的权利，我们就参观一下嘛，啊，我们就看一看。结果呢，在整个的那个国会投票那个大厅啊，圆的这一圈是50多个世界的第一流的法律专家，他们的肖像啊，我们知道有很出名的孟德斯鸠啊，什么这个很多的人。当然我们看到每个雕像都是100这个侧面的啊，都是侧面的，不是这个正面的。中间一个人是正面的。他问我们，你们认识中间那个人吗？没有人认识，我认识，我说是摩西。哎，他说你怎么知道？我说我是牧师，我连摩西都不认识，那我就应该辞职了，你知道吗？律法是从摩西而来的，十诫就是从摩西在西乃山上领受的上帝的律法的总纲。这个律法，全世界的律法通过摩西这个法律开始延伸，不断的延伸。我们知道前四条是对上帝的，从第五条开始啊是对人的啊，第五条是讲到对父母的这种孝顺啊，当孝顺你的父母， 让你们在地上的日子长久。所以约翰说，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，但是恩典和真理却是用耶稣基督来的。我们也感谢主，所以我们今天讲到恩典啊，讲到恩典啊，在圣经中恩典这个词用的特别多，也特别多，大概有50多次啊，大多数存在的新约，当然旧约也有，旧约存在诗篇比较多啊，诗篇比较多。所以当我们谈到恩典的时候，我们说恩典的原文的意思有祝福、拯救、恩宠的意思。恩典是放在那里给你的，但是需要你凭着信心去领受。耶稣基督恩典凭着你需要凭着信心去接受。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恩典是人类恩典的最高峰啊！上帝在那里为你死，这是最大的恩典，他为你还了一切的罪债。人类在罪恶中不能够自拔，被捆绑，人类在死亡中被咒诅，不能够解脱，所以人怕死啊！哪一个人不怕死？就是我看看，那都是革命烈士，他们不怕死，因为他们死就白死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当人在死亡咒诅中没有出路的时候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，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破碎的身体。所以以赛亚书53章说，因他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，因他的刑罚我们有了平安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哪个人都需要医治，不仅是你的身体，你的心灵也需要医治。我来到美国，到普林斯顿大学，我在东亚系，我的老师叫余英时啊，余先生找我谈话啊，那第一次谈话interview， 那是 interview， 我也不懂啊，人几个教授，我以为找我聊聊天儿啊，聊完天了啊，我带我去的那个朋友叫苏小康啊，是《喜和商》那个作者啊，他就说，哎呀，你这个太随便了，你这个人这么随便，那几个都是名教授，余先生、余英时、林培瑞、Plink， 这都是美国最著名的教授啊，你在他面前翘二郎腿抽着烟，那是我抽烟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因为他也不是牧师嘛，刚从大陆逃过来，天天跟东北盲流在一起，所以一身的匪气。所以唐宗说，你不做牧师传道，你一定是强盗。我说我曾经是全国的强盗，一会儿给你们看看啊。那么然后哎，奇妙，人家录取我了。嗯，人余先生说，我就喜欢你这个样子，没见过在美国。嗯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就在东亚系。后来他跟我讲，他说但是我有点提醒，你的话语需要改变。我说怎么改变？他说你的话语里边有很多很多都是共产主义文化的东西。我说那我怎么能改变呢？我不想有共产主义的东西啊，因为反对共产主义被通缉的嘛，对不对？那他说不要读大陆的书，要读台湾出的书，这区别就在这里。我发现读台湾的书跟大陆书不太一样啊，大陆书是怀疑主义，一读都是摇头的，台湾书是竖排版，都是点头的，点头的。那后来我发现我读台湾书也没有改变我的语言方式，没有改变我的思维方式。最后当我读了这个律法书，当我读了上帝的书，我才改变我的语言方式，我才改变我的思维方式。所以后来我告诉于先生，我说我是读了圣经改变我的方式啊。他根本不服气，因为他是个著名历史学家，大家知道他不信主，但是你知道他最近这5年改变特别大。每次我给他打电话，我们俩聊天结束，他说：“不利，你给我做一个祷告好吗？”哇，很了不起！过去他从来，人家余英时获过全世界最高的那个文学奖啊，那个人文奖啊，叫克鲁格人文奖，100万奖金啊。当然请我们吃了烤鸭啊，所以感谢主。所以慢慢的你会看到，不管多大的学者来到这个上帝的面前都会变得谦卑啊。所以恩典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啊。所以首先我们看到，首先我们要认识恩典的3个重要的部分。第一个部分就是上帝啊是恩典的主，他赐恩典给我们，所以我们要凭着信心去接受。诗篇103篇说，耶和华有怜悯，有恩典，有慈爱。诗篇30篇第5节说，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乃是什么？一生之久。一宿虽然有哭泣，早晨起来
便欢呼，每早晨都是新的。弟兄姊妹，你要记住，对于我来说，我会觉得每早晨都是新的。很多人早上起来就唉声叹气，我觉得好奇怪嘛，这个早晨这么新的空气，这么新的一天，为什么不去美美的领受呢？因为这个早晨本不属于我，这个早晨对我来说是恩典，是恩典。第二点，主耶稣的恩典是白白赐给我们的。罗马书第三章告诉我们说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了。我们是今天我们能够成为神儿女的地位，不是我们自己努力的结果，是耶稣基督的恩典是白白赐给我们的。第三点，弟兄姊妹要记住，恩典丰丰富富的就在你的面前，你要凭着信心去领受。恩典不是一个理论，恩典是上帝的 gift， 是礼物，是上帝送给人类的礼物。所以以弗所书二章告诉我说，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，就是他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所施的恩慈，显明给世代后来的世代看。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典，也因着信心。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不是我们努力的结果，更不是出于行为，因为是上帝的赐予，免得我们骄傲和自夸。我们也感谢主，所以我们今天就从三点来认识这个恩典。那在这介绍这三点之前，我先介绍我自己。昨天大家也知道了，我昨天说了给你们看一张照片，很特别的啊。这是两张照片，这是我的通缉令。所以我是个蒙恩的罪人，是蒙了大恩的罪人啊！1989年6月13号，中国政府通过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，播了王丹等21名北京暴乱的反革命暴乱的首犯的通缉令。那这是我的通缉令的描述。你看那个时候我还拿着麦克风在讲呢，我要民主，要自由，要富强，民主、法治、人权啊！我天天在广场讲啊，讲了50多天。50多天没洗澡，没地方洗澡，你知道吗？50多天没换衣服，也不觉得脏，你知道吗？就天天喊。那最后那张照片是大概是镇压以后的照片，6月4号的上午9点钟，在我们被赶出天安门广场，撤出天安门广场，到了这个是好像是北太平庄附近。照的一张照片，这是我后来在报纸上在网上找到的。这是我像吗？像不像？为什么不像？那时候年轻，对不对？另外那时候不信主。所以大家看到，你看我的通缉令是张伯利，男，26岁，黑龙江省望归县人，北京大学作家班学员，身高1.75米左右然后怎么说的了？脚胖，圆脸，双眼皮，翘鼻子，厚嘴唇，东北口音。你知道这个，我是搞文学的，我是北大中文系啊。我发现安全部的人文学水平很高，他描写一个人几句话特征就抓到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都描写半天还没说清楚的人长什么样，人家一下就说对了这个是叫 professional， 专业，专业的。我这个描述还不算太差，我们好几个都是很贬义的，我们有一个叫王朝华的说脸色黑黄三角眼，他现在都耿耿于怀，那天我们在一起吃饭，想起这个通缉令，你们写的都不错，你看把我写的脸色黑黄还三角眼，这个李璐是地包天。他的下巴有点往外突出，叫地包天。这个风中的是大鼻孔，背微驼。所以反正都是反革命，怎么丑化就怎么来。所以当被通缉的时候，是我人生最大的一次挑战。你会想到吗？我也没有想到我会成为一个国家所通缉的罪犯。所以我承认自己是罪人，很早就承认。像我传福音说你是罪人吗？我说那我能不是吗？通缉令都有了，能不是吗？对不对？像别人不太好，那我很容易就认罪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
逃跑啊，就是对法庭的不信任。为什么逃跑？因为我认为中国的法律不能给我公正的审判。如果他给我公正的审判，我会走向法庭，没有问题。如果一个不公正的审判，我再去面对他，那我就傻帽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一定要逃的，啊，我逃。但是当逃的过程中，你才懂你的人生面对何种的境况。你头一天你是北京大学的学生，中共党员，未来的培养的接班人，啊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。今天成了阶下囚，被通缉的惶惶如丧家之犬，开始去逃跑。对，这社会地位一下就变了，从天之骄子变成了逃犯。这个差，这个冲击太大，太大，啊，真的是感觉到有家不敢回，啊，有国不能归。逃吧，逃才发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哪里逃啊？哪里都是党的天下。往哪里逃？逃不了，逃不了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有几个警察来帮助我，他们开着警车来，我以为警车来抓我了，结果一看我认识哥们儿嘛，来了我就上车了，说在农村待了好久了，这个天天吃什么呀？我天天吃大碴子，我藏那个地方发大水，粮食都不够吃，天天大碴子和大酱，啥都没有。我吃了半个月，我这胃都天天吐酸水。他说带你到城里吃点好的。我说不如把我带监狱吧，他那哪会呀？然后开车跑的时候，满路都是警察，那个时候抓我们，你知道吗？他就不怕。我说你不怕吗？他说怕什么？这咱们党的天下，咱怕什么呢？他说我告诉你，有一天你被平反了，我就功臣。你看这人有远见，人得有点远见，你知道吗？我记得有一次我逃到一个这个从那个村子逃到另外一个县。啊，因为那个时候有3天的大搜捕，全国统一时间3天，哪儿都翻，啊，你别想在地方说能够藏得住。我就为了不给人带来危险，不住人家，我就跑到这个荒山野岭，跑到一个河套，啊，叫河套，东北叫河套，河边，河边夏天都是6月份，都是放马放牛的地方，因为那时候牛马都不工作了，那时候到那儿去喂草养膘，我也到那儿去养膘去了。过去的时候很危险。一个农民赶着一个马车，我坐在马车上，啊，我穿着农民的衣服，我比他还像农民，因为这个弟兄长得特别白，我这人就感谢上帝让我造得那么黑，啊，逃的时候就逃出去了，我就扮成农民，啊，然后我们坐这个车就遇到了这个封锁线，啊，真神的恩典，想到都是恩典。那封锁线封锁40-50个警察和军人，包括军人都拿着冲锋枪，都带着钢盔，离远一看就像日本人，你知道吗？哦，那就感觉到就像游击队我们进城那种感觉，心里很紧张啊。然后他一看他就瘫了，他说四哥，这个不能走，咱们过去非抓不行。我说那你怎么办？他说咱们赶紧往回逃。我说就你那两匹瘦马，人家的车都往前走检查，你往后逃那就招了，说赶紧追我呀，我有问题啊。他说那怎么办？我说走过去。他说走不过去啊，那马都害怕，怎么给走得过去？我说来你把鞭子给我。他手已经抖了，他说不能抖啊，他这一抖那就完了吗？我说给我，我一拿我也抖。发现这恐惧的奶每个人都是有的，我就把这鞭子抱在怀里，反正慢慢过嘛。等排到我们的时候，警察说站住，干什么去？那我们也不能回，不回答。我会说东北话，我也不知道干啥去啊，干啥去我哪知道啊？但是我得跟这人问咱们干啥去啊。我一回头，他躺着抖呢。圣灵提醒我，感谢主，给他看病去。他病的正是时候，我就说我们给他看病去。他说什么病？我说不知道，刚才好好的，突然就不行了。你看咱们也没说谎，对不对？咱说，他说那是急症啊。我说是啊，那哪知道。他说他就想摸摸他的脸，他以为抓他呢，他一伸手他抖得就更厉害了。哇，警察说这个病得不轻，赶紧过去，赶紧过去。然后说不要走那条路，去直接去县城医院，公社那个医生都不在，去了也救不了，赶紧。我说太好了，谢谢老总。就过去了，刚过去哇他就坐起来了。我说躺下， 傻，你现在就得装病，你不能坐起来啊！他崩就躺下了，就被警察发现了，警察就追上来了。追上说：“等一等，等一等，刚才还坐着呢，怎么就起来了？”啊，然后没查你们这个车没有翻，你们就过去了，哪有那么容易啊？然后就拿出一本书啊，不是一本小册子，一打开我看我照片三张，有这张，有这通缉令。还有两张，还有北大我一个学生证上的，还有一个北大西门我照的一张，啊，生活照，三张照片。我也想完了，一对我的脸，怎么装扮也逃不出去嘛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这个警察哈，他拿那个照片，他对车上躺着的那脸，他不对我的脸，他对我的脸我就死定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没有想到北大的学生怎么会赶车呢。他怎么长得这么黑呢？北大学那人长特别白，真的像大学生，我就像农民，所以感谢主就过去了。过去了知道什么叫自由，弟兄姊妹啊，第二天的早上对我来说是恩典，是不是恩典啊？感谢主。所以圣经说呀，凡事谢恩呐，弟兄姊妹，凡事谢恩，什么事情都要感恩，没有任何事情是偶然。我活到今天，我相信没有任何事情是偶然的。你今天遇到苦难不是偶然的，上帝要试炼你，上帝要你经历它，你今天成功也不是偶然的，上帝保守你，但成功的时候你不要骄傲，你前面有很多的难处，很多难处。所以当我们遇到任何事情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都相信我们是蒙恩的人。所以哥林多啊，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说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呢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边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所以我们要常常的祷告，凡事谢恩。什么叫凡事谢恩？所有的事情，好事要谢恩，不好的事情也要谢恩。你们，哈利路亚。危机就是转机，有事儿就是好事儿。你要记住这句话，这是我日生的总结啊。有事儿都别怕，来了，来了就来了，来了说明你有能力承担。你要上帝给你的苦难大，就说明上帝爱你多，因为你有能力。你看我家七个孩子，我爸爸老使用我大哥，我就觉得我爸特别爱大哥，啊，只要我们犯错挨责罚的都是他，所以我爸就特别爱他。因为我爸知道他能承担得起，我就不行。他一打我，我就跑了。那我哥一打就在那站着不走，就愿意负责任。我不那么傻，我爸一打我撒腿就跑，追不上我。回来他就忘了。什么是恩典？恩典我们刚才讲到了，恩典就是上帝的恩宠，啊，上帝给我们的礼物，上帝给我们的救恩。最大的恩典就是上帝将他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，这是给我们人最大的礼物。你们，所以我们圣诞节常常会唱有一件礼物，我也喜欢啊。有一天我第一次我听那首歌我就流泪了，有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，听过没有？眼睛看不见心里会知道，哇，这歌好听啊。这一件礼物就是主耶稣基督啊，所以感谢主。那我们看到神的恩典，我们今天从三部分分享。第一部，赦罪的恩典。我昨天讲到人人都是罪人，我们需要拯救，每人的罪都需要赦免，因为罪是包袱，罪是缠累，罪是捆绑，罪使我们不能够见神的面，罪使我们生活的事情跟人际关系因为罪啊发生很多的问题。那 C.S. 路易斯他在他的《返璞归真》那本书中，他讲到了有一个罪人人都有，这个罪就叫骄傲。骄傲，人因为这个罪，人和人之间，国家和国家之间发生很多的问题。骄傲就使人没有朋友，所有的罪都有朋友，唯有骄傲这个罪没有朋友。那这句话说得很中肯的。你想，你打麻将，你赌博，一个人打不了，得四个人，你看四个罪人。对不对？你最做坏事抢银行，一人抢不了，还得望风的啊，还得干嘛的？你看电影里边那一群那一伙罪人，对不对？你喝酒，一个人喝酒多没意思，一群人都喝醉了，一群醉鬼，都是罪人，哪一个人不犯罪呢？弟兄姊妹，我们都在被捆绑中
啊，怎么能不犯罪呢？所以我们需要上帝的光照，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。所以约翰说呀，人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什么？自欺，自欺欺人。你说你无罪就是自欺。神啊，真理是不在我们心里边，所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公义的啊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所以约翰在约翰一说，人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。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啊，很多大陆的弟兄姊妹一听到说自己有罪啊，啊，就心里不舒服。其实这是我们生命的真实写照，只是你承认不承认罢了。在上帝的面前，只要你认罪，哇，你就领受恩典。你要在法院面前认罪判刑，告诉你，我在中国逃的时候啊，我有一个朋友，警察朋友给我讲一句话，说我告诉你，伯利抓到了什么都不要承认啊。我说那我区域广场都有照片，那也不承认，那是照错了，告诉你。我说为什么？坦白从严，抗拒从宽啊，真的就不能承认，该不认就不认啊。那我们在上帝面前该认就要认，因为上帝不判你刑，上帝赦免你，对不对？你看多奇妙。如果我们在今天没有把罪认干净，有一天这个罪带到天上去，你就要面对审判了。那你要知道，这个就面对审判了。可如果你在地上所有的罪都认干净了，你就跟神认，你不需要跟人认，你跟神认就可以了啊。你不需要跟你老婆认罪啊，当然该老婆谦卑点，也不需要跟老公认罪，跟神认。跟神认了，有一天到上帝那里，神一看，哇，你所有的罪都在耶稣的宝血的涂抹遮盖下，这个就是恩典，你就得救了啊。所以聪明的人及早认罪，在上帝的面前啊，及早认罪。我们也感谢主，所以上帝有赦罪的恩典。我们知道有一个故事，是在马太福音第九章啊，耶稣曾经赦免了一个摊子，那个摊子啊，这三个福音书都有记载，三个福利福音，马太啊、马可、路加都有记载。这个人是从房子被坠到屋里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人太多拥挤耶稣，门进不去，大家把他的床从把房盖拆了。马太福音没有记拆房盖啊，马太福音比较简单，就是他来到耶稣的面前，耶稣一看这么大的信心，耶稣就说：“小子，你的罪被赦了。”哇，这句话非常的奇妙啊！所以很多人反对这句话，反对罪的法利赛人啊、文士，他们说：“你有什么权利可以赦罪呢？因为赦罪是上帝的权利。”所以，当我们认识神，我们知道这位道成肉身的神就是上帝的本体啊，上帝的本体。他说：“你的罪赦了，你的罪就赦了。”明白？因为天父都说了嘛。若不通过耶稣基督，没人能到父神那里去，对不对？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。所以耶稣有赦罪的权柄，这个很了不起啊！耶稣上帝他的话语是有权柄的，你们上帝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上帝用的话语来创造了这个世界，上帝用的话语来祝福你，用的话语来赦你的罪。你不要说上帝的话语，弟兄姊妹，你的话语也是有权柄的。我们弟兄姊妹要注意我们的话语，我们要常常宣告，我们的语言里带着从上帝来的能力的宣告，恩慈的宣告啊。所以中国来的弟兄姊妹一定要改变我们的话语。中国人不太会说进步的话，正能量的话，我们会挑毛病。你说今天天气很好，他说那说不定一会儿下雨呢，谁知道？你说钻这个叫拔匠眼子，我们东北说这种人在中国特别多，啊，特别多。然后教育孩子，死孩子没出息。我们有没有这样教育孩子啊？有啊，赶紧悔改，啊，这个孩子不是你的，上帝给你的，那是上帝的孩子。你说上帝的孩子没出息，那不行的。我这两个孩子，我天天祝福他们，晚上睡觉祷告祝福他们。祝他们听我的话，对，你要啊，祝让他明天这个事儿好像有点，你这女儿谈个男朋友，我不同意，但是我也不敢说不同意，我就给他祷告，我说主啊，让女儿听我的话，
让她男朋友赶紧 finish finish， 因为我不喜欢她跟男朋友，男朋友带枪的，你知道吗？美国不是外国人，不是外国人，这个地方的人，他说我是外国人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女儿也挺有意思的，我女儿是啊做医生，那在医学院找了一个男朋友，啊，长得比我还黑，然后呢个儿也没我高，然后没读过大学，小学你毕业不知道，没学历。哎呀，我这女儿太有意思了，我说你爱她什么？她说她爱我。我说哎，这很注意啊，你要记住，恋爱中是你爱她好还是她爱你好？我女儿说当然她爱我好。我说这才傻呢，你有一天会不满，你要爱她，你要不爱她，你嫁给她有天你就麻烦了，我告诉你。那当然两个都爱最好，对不对？我说你这个不行，她管听你的话，因为她不如你，所以她听你的话，有一天你嫁给她就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反对她，我祷告祷告，神就成就了，催了，感谢主，又找一个还带枪的。所以我算了，我不管了，反正他永远找带枪，我也买把枪，你知道吗？男朋友来家我就在擦枪，我一边擦我一边看他。他说你那个枪你不会用，我教你。我说这枪我在中国基干民兵，我什么不会啊，开玩笑，你别以为你美国人会，我也会啊。结果他也吓不走啊，吓不走，人家不怕，你知道你不敢开枪。所以因为感谢主啊，我们要祷告，什么事情都是恩典。什么是恩典？恩典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啊，从耶稣就耶稣基督当他赦罪的时候，他赦所有人的罪，他不仅赦我们的罪，在人类的历史上你会看到很多的罪犯，当人不能饶恕的，耶稣就能够赦免他。你知道台湾有一个罪犯啊，就是今天很多台湾弟兄姊妹，这个罪犯叫陈进兴，你们还记得这个人吗？谁知道十几年前，二十年前了，白小燕，白冰冰，我在台湾治病啊，那时候啊，白冰冰演员啊，演那布袋戏的，我看过很多次，胖胖的，唱挺好，女儿叫白小燕，就被这陈进兴给绑架了。这个坏人，他把白小燕的指头割掉，寄给他的妈妈，要$500,000的赎金，结果这个他的妈妈就报警了，他就把他女儿给杀了，杀了以后他就逃，警察就追，那个台湾那个时候整个的媒体头条全是陈进兴，每一天，后来高天明、陈进兴一个一个的被打死，他们就一路上杀了十几个人，然后找整容医生，整容的护士在整容完了就给他杀了，医生护士都杀了，这个罪大恶极人被抓到了，判了4个死刑。他多少死刑都是一个死啊，对不对？他的问题麻烦了，他在监狱里边呢，台湾有个更生团契，就向他传福音，说耶稣可以赦免你。我这个小的也蛮现实的哦，他要死了，我得上天堂啊，信主了，还写一本书，当然不叫忏悔录，反正写一本书认罪的，现在不许出版这本书。他一信主，台湾的舆论哗然，你知道吧，媒体标题说他怎么能信主呢，陈进兴有什么资格信主，那信主的人都是好人。这个说错了啊，信主人都是罪人。那陈进兴有没有权利信主，我们弟兄姊妹也有不同意见啊。台湾有一个报纸说他信主谁敢上天堂啊，说的有道理啊，那天堂没有枪了，弟兄姊妹不用担心啊，天堂是神掌权的地方啊，他怎么能信主呢？可是在上帝的面前，人每个人的罪都可以得到赦免。我有一天跟一个人辩论，我说这个姐妹，我说假设你是陈静心的母亲，她呸，我没有这样儿子，我这儿我就给他宰了。我说怎么可能，母亲，孩子再不好，母亲还是母亲，如果你是他的母亲，你期不期待的得救啊？他想来想去，那当然。所以我们因为他伤害过我们，我们不能饶恕他，可是上帝要赦免他，他在地上所有的罪，他要履行他社会的公义。所以我们知道刚才说了，律法是从摩西而来的，
律法是不改变的，耶稣说一点一划都不改变的，律法是公义的，公义的这个要求得到满足，他要被判死刑。可上帝的慈爱，上帝的拯救，他也有资格接受。他怎么没有资格接受？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讲了一个犯了淫乱的妇人的例子，弟兄姊妹还记得吗？这个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段故事。一个女人在行奸淫的时候被宗教领袖抓到了，他们把她带到耶稣的面前，他们说这个女人在行淫被我们抓到了，那你既然是上帝的儿子，你告诉我该怎么办啊？按照摩西的律法，这个女人要被乱石砸死。现在在阿拉伯地区还是实现这种实行这种摩西的律法呀，乱石砸死，只要他怀疑这个女人不贞洁，就是乱石砸死啊。那如果当时还是罗马人的统治，罗马是以法律著称的，罗马是讲法律的，你知道世界的法律文化，西方的文化从希腊而来啊，法律从罗马而来，对不对？两希文化，希腊文化，希伯来文化，希伯来文化后来成为宗教啊，从犹太教到基督教一直到回教，希伯来文化出来的啊，希腊文化啊成为世界的一个这个世俗文化，法律却从罗马而来。当罗马这个当时就很有法律，你看耶稣基督定到比拉多在判的时候不是随便判的，比拉多要问他，你是神的儿子吗？啊，后来比拉多说，我没查出耶稣有什么罪，我要释放他，不是随便杀人的啊。那个时候的法律比中国今天的法律还是法律，今天中国法律叫什么法律啊？权大于法，对不对？有天周强讲了，我们的法律就是听党中央的，结果被人民日报还批了，说这本来就是这样，不要说嘛，你傻，你这一说你不就冒傻气了吗？不能说，很多事情不能说，对吧？结果后来就这个耶稣就，如果耶稣说砸死他，就违反了罗马的法律，你知道吗？宗教领袖你没有权利判人死刑，所以他们把耶稣陷于两难之间。如果耶稣说打死他，符合摩西的律法，违反了罗马的法律；耶稣说释放他，啊，违反了摩西的律法，符合了罗马的法律。两难，怎么都不事实。耶稣讲了一句话：你们谁没有犯罪，你们就打他。结果没有一人打，从老到小全放下石头走了。耶稣讲了一句著名的话，啊，在这段，耶稣问这个女人：他们定你罪没有？那女人说没有。哇，那一刻我能感觉到自由临到这个女人，我感觉到生命的光临到这个女人，她过去在黑暗的咒诅捆绑下，突然她得到了自由释放。因为耶稣有赦罪的权柄，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，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。这是上帝的恩典和律法的一个综合。我们上帝不定我们的罪，耶稣说，耶稣约翰说，耶稣来不是要定我们的罪，乃是让我们罪人因他得救。你们，他不是定我们罪，所以丁随便都是我们信耶稣我们就被定罪，不是，他要拯救我们脱离罪恶，他不是定我们的罪。所以这个女人得救了，她心里充满感恩。他是犯了罪，但是上帝饶恕了他，上帝赦免了他，而且不仅如此，上帝说我不定你的罪，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。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在这时候讲了一句著名的话啊，这个耶稣说，我是世界的光。当你听到这里，你难道不觉得耶稣是世界的光吗？人不会给我们宽宏大量的，人恨不得整死你，把你置于死地。但神说我不定你的罪，从以后不要再犯罪。所以耶稣就对众人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中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有这样一位救主，我们感谢主，感谢主。所以我们看到第二点，饶恕的恩典。我们看啊，饶恕的恩典，马太福音第十八章21节到22节，彼得来到耶稣的面前，问耶稣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他问耶稣说：“主啊，我的弟兄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呢？七次可以吗？”彼得挺了不起的，
我们中国饶恕几次啊？两次。我们中国有句话是有再一再二，没有再三再四，所以犹太人七次，最高的饶恕是七次。你得罪我，我可以饶恕你七次，饶恕你七次。那么耶稣对他说，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，乃是到七十个七次。哇，七十个七次其实就是永远的。如果你学数学的，七十个七次立方有多少啊？你去乘去吧。永远无止境的去饶恕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上帝的心意。人就不能，人能饶恕几次呢？饶恕不了几次。因为人，我们得罪了别人，我们叫不小心，别人得罪了我，那是处心积虑啊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我们说话伤害了人，那是良言苦口，爱心里讲诚实话。别人伤害我们，那是什么？那是阴险险恶，杀人不见血。我们这个立场不一样，处境不一样，出发点不一样，所以我们所面对的都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我们怎么能够饶恕呢？弟兄姊妹，有的错是不能饶恕的。我常常辅导弟兄姊妹夫妻吵架，我说你要学习饶恕。他怎么能饶恕？牧师，我要连饶恕这次我都能饶恕，我还有没有立场了？弟兄姊妹，婚姻中有立场吗？请问你在婚姻中讲立场，你不是傻吗？什么立场？我东北人，我有东北人的立场；我老婆上海人，上海人立场，那不天天吵吗？对不对？没有立场，只有爱，只有饶恕，只有退让，只有忍耐，恩慈良善，啊，所以不容易。可是有些罪是很，有些错是很难学习饶恕的。这个唯有这人有了基督的生命，才能饶恕。我是早就饶恕了，我早就饶恕邓小平了，陈希同我都饶恕了，都饶恕了，他们都死了，我不饶恕他能怎么的？他们面对是上帝的审判，跟我就没关系了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我们教会有一天来了一个弟兄，哇，他的生命给我带来很大的激励。这个人姓赵，我那时候在华盛顿牧养我们的总会，我们丰盛华教会现在开了大概有10间教会，在新加坡有3间啊，都是我去开拓的。那我现在是牧养分会，洛杉矶的分会没有牧师，当时30-50个人我就搬过去。那我们现在洛杉矶已经400多人了，感谢我们教会成长很快，4年啊，从20个人到400人啊，我们每年都100-200人受洗，去年是108个啊，所以他们说梁山好汉都受洗了，100单八将啊。那我在东部牧会的时候，有一天我们教会来了一个啊，这个从费城开车来的，3个半小时到华盛顿。啊，我们在维吉尼亚华盛顿郊区来听我讲道，啊，然后介绍自己的时候很特别，这是声音洪亮，站起来，我叫赵爱国，我爱中国，大家给他鼓掌，啊，我爱美国，大家给他鼓掌，我更爱天国，大家给他鼓掌，啊，这个人了不起，从中国到美国到天国，你看人生的3个阶段啊，我们都走过吗？赵爱国。然后就一直来聚会，带着2个孩子太太，每天早上他说孩子6点钟就要起来，然后坐上车开3个半小时到华盛顿，连续坚持1年，容易吗？弟兄姊妹，我感谢主，今天我们有很多从外州来的啊，叫什么州啊？你们这个跟前叫密西根州是什么州？反正今天我吃饭，我看好几个是外州外地来，挺远的，挺了不起的，不容易。为了听一边道怎么能远，我是不干的，我告诉你啊，嗯，这个弟兄就每次来，我就不好意思，我就探访他了。我就开车去费城，当然很远啊，探访完当天晚上回不来的，就在他家睡了嘛，所以晚上就多说了一点话，就了解到他生命的经历。这个弟兄从沈阳来，东北人，解放军团长啊，太太来到美国留学，优聘就是宾夕法尼亚啊大学，是读生化博士。那么在国内的时候呢，这夫妻是从小2个爸爸都是将军，都是军队大院的领导，所以家里从小就是邻居，就订婚结婚很顺利。他也很爱太太，太太也很爱他，他们也生了个儿子。所以太太来美国就是我不回去了，美国太好了，比沈阳好，我要留在这里，孩子在这里接受教育，将来读博士。所以那你看吧，他一看他很爱家庭，就放弃了军队，辞职转业，就来到了美国来陪读，叫 F2 签证，来到美国。来到美国以后呢， F2 能干嘛呀？不能干嘛呀？经济上有困难就打黑工，要打黑工。打黑工能打什么呢？餐馆啊，弟兄姊妹啊，你谁打过餐馆举手？中餐馆。你放下，感谢主，你打过餐馆，你今天挺了不起的。美国最苦的就是中餐馆，我告诉你，中餐馆的老板哇，管理得很严格，啊，我在中餐馆里什么都做过，我切过菜，送过外卖，做过炒锅，啊，我后来升级到炒锅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会炒菜，都是中餐馆学的，啊，知道吗？这个弟兄就打中餐馆送外卖，被人抢。你知道那些抢的人呢，他告诉你一个地址是没有人的空屋，没有房子，到那一黑咕隆咚，人家拿枪，他那时候兜里，他说我有70块钱啊，那我怎么能给他呢？我干一天我得挣70块钱，他说一把就把枪给抢下来了，这脸武功高超啊，他说我就跨进一步，跨枪口就朝那边了，我就抢过来了，对准他们，那人撒腿就跑，他说我也扔下枪往那边跑，他往那边跑。哎，美国经历太多了，结果就在中餐馆就，后来这个你想这个地位改变了嘛？太太是博士了，过去是团长夫人，今天她成为博士的丈夫，这个问题就比较麻烦，婚姻就出现亮了红灯，啊，他就打餐馆啊，最后自己还开了个餐馆，赔得一塌糊涂，餐馆后来也卖了，怎么都不行，这婚姻就亮了红灯。你想婚姻亮红灯，人的心情就不好。心情就不好，在餐馆里边就跟一个大厨就老发生冲突。那当然这个大厨的冲突，他们这个冲突很特别，是在中国就原来就有冲突，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团长，那个大厨是越南军队的班长，他们在中越反击战打过仗，所以在一说起来就他说我们打胜了，越南说我们打把你们打败了，打回去了。他说我们把你们自动放弃的，我们都打到你们谅山了，快打下河内了。所以两人没事就在那抬杠，啊，抬杠。他就说解放军胜了，他说越南军胜了，他们就把这战火呢从老山前线烧到了美国费城的中餐馆。越说这就有仇嘛，世仇啊。说有一天他到餐馆心情也不好。这个老板，这个大厨，因为对你关系不好，给你出菜就晚。你出菜晚，你这几个桌拿不到小费，因为别人后叫菜就先出，就不给你出。他当然就不高兴啊，他就跟他吵啊，吵那天他两个就吵起来了。这个越南人就掏出这个手枪，里边有6发子弹，大概就2米的距离不到，就对着他的胸膛连开6枪，砰砰砰砰6枪。他说我就看着这个6枪打了11个洞。就是这个太近，那个杀伤力很强，那个手枪，啊，美国的手枪杀伤力很强，你知道吗？他从前面打，从后面窜出去，有5颗子弹，有一颗打到心脏边就存在那里边。他说我看着我的血跟杀鸡一样的，噌就窜出来，那噌啊，那他说我在战场上待过，我知道不用救了，这血就很快就没了，人就那么多血。5分钟，警察就到，那个人就放下枪跑了。5分钟，警察到，警察当然不会抓他呀，警察先救人啊。他说救护车、消防车什么全来了。这个他那时候还没有昏，他这身体状况好啊，还没有昏迷。他就看着那个美国人啊，就把他用一种气垫的就卷起来，从卷到上面一充气，噌，这血就止住了啊。他这太专业了，美国枪击案多，这个抢救专业。要中国拿绷带给你塞，那早死定了，我告诉你。所以这个办法要介绍到全世界去，就塞住了，然后就上救护车，救护车就叫，就给他运到了医院。到医院了，他就听医生说，啊，就因为老板也来了，这个老板跟老板说英文，他也听不太懂，结果老板就跟他的太太说，医生说他救不过来了。赶紧回去准备后事吧，墓地买了没有啊？买什么墓地？刚来美国，谁有钱买墓地啊？他就那个时候他就知道完了，他想我这死了怎么办呢？这多冤啊，对不对？冤死了。然后呢，他就想他去过教会啊，为什么去教会呢？免费教英文，就去教会免费学英文，免费拿面包， 啊，东部的教友很多面包送那儿，没事儿家里没钱就背一袋子回去，啊，吃到长毛拉倒，你知道吗？穷的时候到教会去，然后也听人说信耶稣得永生，哎呀，他就跟主说：“主啊，我信你了，我也死了，我去得永生吧。”这个也没敢跟主说求你救我呀，这牧师就来了，医院有牧师给他祷告，他是已经不能回答了，就说：“主啊，你救这个人，你救这个人。”你知道，一个月以后他出院了。这个心脏这个子弹只有剩2毫米打到心脏里边，这个人厉害，他是沈阳健美冠军呢，他的胳膊比我腿都粗，你知道吗？哇，那个块儿，他那肌肉强啊，那子弹打被肌肉夹住了，没打到心脏里去，你知道吗？就如果我这就完了，你知道，当当踹一打就透，你知道吗？人家是6块肌肉，所以锻炼身体还是有用的啊。活了，出院了，美国医院多一天都不给你待，出院了，赶紧能自己活了，出院了，老婆离婚了。孩子也不见了，仇人也跑了，靠那小抓住了，他饶恕他了，他还到法庭给他辩护，你知道吗？这很了不起的一个故事。结果呢，他就啥都没了，他一看那账号还有200块钱，他想回国，来美国六年，老婆混没了，混了一身枪眼儿，然后还剩200块钱，回到沈阳，东北人特别爱面子，知道吗？回到沈阳怎么见自己的老战友啊？战友们说，你到美国怎么搞的？老山前线没打死你，跑到那儿挨6枪，你知道吗？丢人呢，回不去。所以有的时候人生啊，走到一个境地，想往回走，回不去，你必须往前走，多么难你都得咬着牙往前走。但你最好依靠上帝，他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，他带领你就没有问题。结果他就忧愁，他就想第一件事，200块钱租了一个房子，贝斯门在费城的downtown。费城当趟你没有去过，我来到逃到美国第一站就费城当趟，哇，很恐怖的，晚上都是黑的，吓死你，天是黑的，人也是黑的，他就在那儿租了一个 basement， 蟑螂里边都是狼，什么蟑螂啊，什么老鼠啊，90块钱还剩110，他就去110可以买一把2手枪，啊，在人的手中买一把没有执照的2手的。枪支，他就想我买一把枪，我该干掉都干掉，啊，所以一身的仇恨呢，伤害呀，啊，就在想买枪的天天在那想怎么办的时候，反正退路是没有的。这个隔壁的 basement 的房间住进了一个牧师，姓王，王牧师。这个王牧师马来西亚人还是台湾人啊？香港人啊？我忘了，反正不是我们大陆来的，不怎么跟教会关系没搞好，教会也不要他了，也没钱了，就住在basement里边。哎，这我就奇怪，教会怎么老不要牧师呢？本来牧师就很缺，牧师也不是完人，对不对？我们又不是约翰，不是彼得，彼得还3次不认主呢，你知道吗？不要他了，你知道这个牧师是 PhD 毕业。会3种语言不5种语言，哇，这个牧师有生命啊！我觉得那个教会得后悔。这个牧师住在basement，天天唱歌赞美神。哇，把他唱的烦的。他说有一天我实在受不了了，他唱的又走调，你这个人，然后唱的从早唱到晚。他说一脚把门踹开，我就说你嚎什么？东北人能听得懂，就嚎就是一种贬义词，你唱什么，但是贬义词管唱就嚎，你知道吗？只有狼才能够嚎嘛，你嚎什么？那人说我赞美神。他说你赞美什么神？你连房租你都付不起，你还赞美神？他说我喜乐。他说你穷成这样你喜什么乐？他说我有神。哎，他说这句话像闪电，一下就进到我心里边，一下给我开了一个窗。哎，他说我明白一个问题，我没钱我不喜乐，他没钱喜乐是因为他有神，我没神呢。神是我们的喜乐，你们在世界上哪没有苦难？哪个没有苦难？告诉我，哪个弟兄说我一点苦难没有，一点委屈都没有，一点伤害都没有？那说明你就像病人进了医院说，我没病。
医生把那个诊断报告给你了，你这么多病，他说我没病，那是别人的，搞错了，这是不聪明吗？哇，他那天开始他就跟王牧师唱歌了，因为没地儿可去嘛，就唱嘛，唱啊，一唱唱一天，读经啊，祷告啊，唱啊，唱唱的就不想买枪了，你知道吗？唱唱的就绝志了，然后唱唱的就在杯子们受洗了。王牧师说，我当牧师20多年第一个受洗的人。这个牧师也真有意思，他那教会所以不发展，人不要的，怎么传福音也不会传，就把这人给传信了，所以一把钥匙开把锁，你知道吗？他就信了，而且信得特别虔诚，两人早上起来灵修，然后早上上午王牧师给他讲这个系统神学，下午讲教会历史，哇，这给他讲的脑子糊涂，他哪懂这个，他说哎，这个跟百夫长千夫长跟军队团长营长连长是一样的，他这么理解，你知道吗？他说天天还跟他辩论，然后受洗了，受洗了，王牧师就宣告我们的地下教会成立了，两个人，一个牧师一个会友。说那我们该做什么呢？他说弟兄啊，你该出去工作。他说那你呢？他说我祷告啊，因为牧师是以祷告祈祷传道为业，那你该工作赚钱养家养我呀。他说就找个工作，就是餐馆，又是餐馆，这次喜乐到餐馆，老板吓得说我不能雇你啊，这我怎么能雇你呢？他说他又回原来的餐馆，那餐馆老板吓死了，你还活着，你拉倒，我可不敢雇你，这再来个越南人再给你几枪就麻烦了。他就晚上回来把剩饭带回来给牧师吃。他说我一回来，牧师高兴的就谢饭祷告，说感谢主，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，不继续在仓里，天父养活他。你知道吗？每当我谈到这个牧师，我都特别感动。我没见过他的面，但我知道他有生命。前几年他回天家了，身体不好。我们的赵爱国弟兄，现在是我们分堂的费城分堂的长老，赵长老去追思礼拜上讲了一篇道，这篇道被整理出来，我一边读，我一边流眼泪。恩典啊，上帝爱这个人，爱这位赵爱国，让一个天使放在他的身边，这个天使就对他一个人传讲耶稣，他们建立了一生的族里边的友谊，挺了不起的。后来奉献读神学来到我们教会，后来开始我们一起开拓费城的分堂啊。后来他告诉我，他已经饶恕了那个越南兵。在法院开庭的时候，他说我那天喝酒了，我喝醉了，我用语言来挑衅他，他才开的枪，所以那越南兵被判得很轻啊，是2级谋杀罪，没有判他1级谋杀，18年徒刑，否则枪毙了，死刑啊。因为枪他又没有，他带枪没有执照，你知道吗？他是黑枪，然后又打了6枪，非常严重。你打1枪是过失，你打2枪3枪那就不是过失，那就是故意杀人。结果因他的这个证言，他被判了18年饶恕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能做到吗？我们今天如果你夫妻之间还有一些不能饶恕的，你听了这个故事还怎么不能饶恕？那后来赵团长也饶恕了妻子，上帝又给他一个妻子，在中国结婚了，生2个孩子，这大儿女儿已经读医去了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做了2个啊，儿子已经结婚了，生了2个孙子，啊，真的是感谢主。儿子在斯坦福，他说都是恩典，都是恩典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学习数算恩典，我们要学习饶恕别人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面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上的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。所以我们要学习饶恕，尤其伤害过我们的人，我们在婚姻生活中，在教会的侍奉中，我们都会有些的问题出现，因为我们人是罪人嘛，我们的自我中心嘛，我们怎么能没有问题呢？没有问题就很奇怪嘛，但是有问题我们要学习饶恕。 饶恕是一个美德，饶恕只有从神的儿子而来。耶稣在十字架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。当听闻这个话，两个强盗的其中一个就悔改了，是说，耶稣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。耶稣说，你现在就跟我在乐园里了。饶恕是个美德。我从小读过一本书啊，我小的时候，是法国作家雨果写的，叫《悲惨的世界》。你们读过《悲惨世界》吗？那里边有一个罪犯叫冉阿让，台湾城翻译成上万强啊，台湾的这个这样是上万强，这样冉阿让啊，这个冉阿让，这个从监狱里被放出来，然后他偷了教堂的银灯台、银烛台，他给偷走了，偷了一麻袋背着就走。你知道他被释放的时候，警长、探长就知道他是还会继续犯错，因为罪人嘛，还会继续犯罪，就跟踪他，一下给抓个现行。他正在不知道该怎么办，要把他送到监狱的时候，神父出来了。神父说：“这是我送给他的礼物，因为他太穷了。”还跟他说：“哎，我送给你一对，你怎么拿一个呢？”那个警长无法定他的罪，就把他释放了。但是阿让心里明白，这个神父是为他解围，哇，他心存感恩，从此他决志要做一个好人。弟兄姊妹，饶恕是一个美德，饶恕可以改变一个人，你们。如果你能够学习饶恕，你的生命就越来越接近耶稣，越接近，越来越接近耶稣。当我们生命接近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就像耶稣。为什么叫基督徒呢？就是基督的门徒。基督徒就是小基督的意思，你应该像基督啊，有他的美善啊，有他从父神来的恩慈，有他饶恕的一个心啊，饶恕的一个心。所以像主祷文也说，赦免我们的罪，赦免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，也放在主祷文里边。耶稣说，所以赦免就是饶恕你的罪，如同我们饶恕了别人的罪一样啊。所以我们感谢主。第三点，我们看到医治的恩典啊。今天我们从三点来分享这个医治的恩典。这句话非常的宝贵，马太福音8:8，主啊，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。这段经文很特别啊。我们知道有一个百夫长的仆人病了，我很佩服这个百夫长，他的仆人病了，他那么爱他的仆人，这很了不起啊。一个军队的干部啊，仆人勤务兵病了，就特别爱他，就专门找耶稣来医治他。他说，我把你请到家里我不敢当啊，但是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得医治。这段经文的8:8很特别。我们知道在第八章，马太福音第八章啊，首先耶稣医治了麻风病人啊，麻风病人，耶稣说，你洁净了吧，这个人就洁净了。然后又在加百农看到这个百夫长，这百夫长讲了一句著名的话，主啊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这句话是我的院长刘弗里牧师每一天要对我们说的。每一天见到他说，主对你说的一句话是什么？今天。所以我们有时候那天我们不能老说这个你的恩典够我用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见着院长没有新话，我们就赶紧跑。那做学生一看院长过来了，赶紧今天还没背下神给我们的一句话。你知道我在加州刚刚进神学院的时候，我住在一个老弟兄姐妹家里，这个老弟兄姐妹就在你们的教会，弟兄叫这个尹道先，姐妹叫庞婉华。每一天我必须背一句话，不背这一句话没饭吃。那真的是，所以我布道好多的话都当时尹弟兄逼着我背下来的。我就想圣经懂了就好嘛，背它干嘛呢？这死读书嘛，我从来不是死读书的人，不用背。但他不行，这就是你每天，我在他家白吃白住半年哦，知道吗？这个弟兄姐妹接待我，他们家每天早上要起来祷告， 吃饭一谢饭要祷告，我就怕他们老两口谢饭祷告，一到吃饭的时候我说我祷告，我祷告，不行，我们三个都要祷告。那我祷告很短啊，因为一会儿祷告长脚的就凉了，你知道吗？东北人喜欢吃热的。结果这个婉华一祷告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我就看着那脚的热气没了，他还在那儿祷告呢。他所有我们团契能记得的名字，30多个人一个一个给你祷告到早餐嘛，不需要这样祷告吗？我历来跟他，我结束我说你祷告那么长干嘛呀？哎呀，他说感恩呐、啊，那你受不了你知道吗？这个感恩，然后早上起来没事我们就包包子，知道吗？那个时候我今天问他女儿，我说你妈妈还游泳吗？每天早上，加州冬天也是很冷的，游泳池我都不敢进，我腿一伸我赶紧缩出来。老太太呀，跳进去游泳，每天让人游一圈圈的，哇，真厉害！现在去耶路撒冷了，嗯，好厉害呀、啊，游泳，爱主。然后早上起来就包包子，他妈的包子特别好吃。包完了，我们就挨家挨户的送给那些留学生。那时候我们挨着 Caltech， 叫加利福尼亚工学院啊。这个工业大学叫 Caltech 啊，这个理工大学，那著名的学校，那是搞航天是最美国最著名的啊。我们就挨家挨户送给那些读博士的、读硕士的中国留学生送包子啊，我就跟他们去送啊，啊都不信主的，我们送完了就请他们邀请他们来教会，很多人因此得救信耶稣，特别啊，我就跟他们学习啊学习。有一天问他为什么这么爱主，亏欠。你一说就亏欠主，文革那么多年不敢敬拜神，不敢称主的名字，亏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背神的话很重要，很多话都是他教我背的啊。这句话很重要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主的一句话就可以赦罪，主的一句话就可以医治，主的一句话就是安慰，主的一句话就是得胜。所以每一天弟兄姊妹，你一定要读一句话，你哪管你背不起来，这句话成为你这一天的力量。因为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是我们路上的光，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，我们自然的生命需要喂养，我们属灵的生命也需要神的话的喂养。神的话是生命的粮，吃了就不再饿啊！圣灵就是生命的水，饮了就不再渴。我们需要神的话，需要神的灵在我们生命里边啊，来引导我们，来保守我们，装备我们，也带领我们永不跌跤。神的话也教导我们的儿女，到老也让他们不要偏离神的话语，非常的重要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今天当我们看到这个医治的恩典，就是因为神的话，神的话，神医治了这个瘫子，神说你的罪被赦了啊，罪被赦了。神也医治了这个百夫长的仆人，他还没有到那里，他就医治了他，他就对百夫长说：“哇，你的信心就救了你的仆人。”他说：“去啊！”他就说：“啊，你得到了医治，这么大的信心，就是在以色列人中我也没有遇见过，啊。”然后他就对百夫长说：“你回去吧，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就了。”感谢主，啊！所以这句话何等的重要，弟兄姊妹要抓住神的话，在疾病中。我是一个在疾病中的人啊，弟兄姊妹可能还不太了解，我是肾衰，我是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，我进入医院一年，我在医院待一年，当时按照肝癌来医治的，我被化疗过7个月，啊，化疗我经过啊，那时候身体也好，恢复的也快，你知道，化疗一段时间，这个白血球被杀的，就连化疗的资格都没有，我就等着养，养到我白血球起来。再继续去化疗，我就懂得人何等的可怜啊，你知道吗？医生说我只能活3年，顶多3年，啊，我今年活了，啊，1991年到现在多少年了？啊，快30年了啊！感谢主哎，啊，所以这都是恩典，所以每一天都是新的。你们化疗完了，哎，到台湾去治病，因为这个癌细胞不见了，但是肾脏衰竭。你知道美国用的药，化疗药用的太狠，啊，美国人，所以我现在特别有经验。我的医生给我开任何药，我都吃一半，啊，绝对准 啊，因为我们的体重就这么多，这150多磅，你吃那么多干嘛？你知道吗？所以绝对准，药千万不要用太多。我到台湾去换肾，为什么台湾换肾呢？美国换一个肾15年，就是这个概率能卖吃你的肾脏；台湾呢10年，印度呢1年都不到就能换到，啊，所以我就到，我回不了台湾，我也不愿意去印度，你知道吗？到印度换肾，就是人就吃咖喱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到台湾换肾，住在荣民总院，所以我很感恩呢。我感谢马英九，感谢马树礼，感谢这个徐立农，感谢台湾的啊，这个还有这个救总啊，那叫大陆灾包救济总会，不是大陆灾包，是灾包啊。这个梁董事长，我感谢很多人啊。我在台湾，除了李登辉没见，那时候郝柏村这个郝伯伯那都见，那时候郝龙斌才是无业工作都没有。我见他爸，他就给我开门，啊，现在后来都当了市长了，现在选什么国民党主席了。那台湾那是马英九，他是副部长啊，所以我去马英九请我喝茶，到那个紫藤庐，然后给我安排到荣总换肾，等待换肾。你知道我住在荣总的6楼4号啊，中正楼64病房啊，我觉得人家很爱我，很特别。有一天一个台湾人提醒我说，这个病房是不能进的。我说为什么？4号病房啊，4号就是死号，进去出不来啊。那你看我出来了，咱们信主的人是出死入生了，对不对？他们的8号9号都死了，你知道也没出来。所以你的生命在上帝的手中，担心什么？我就住在那里，就我一个人住，多好！因为别人不敢来，我就敢来，我出死入生了，所以每一天读神的话。我告诉你们，我在疾病中读的最多的是诗篇，宣告耶和华是我们的磐石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我还怕谁呢？对不对？你说有时候医生打针给我打那个针，我这胳膊上没有好地方，打针痛啊，在美国那个护士没10下8下都扎不进去，扎我见他来我就抖，他一来我就背诵诗篇。耶和华是我的拯救，我还怕谁呢？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至缺乏，肾一定会给我的。有什么关系呢？神的话，那句话非常的重要啊。所以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呢？我的帮助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，对不对？我有帮助者，他是我的磐石，是我的岩石，是我的山寨，是我的盾牌，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高台，是我的避难所。要宣告啊，神的话成为我的安慰。你说来一个肾，每个病人的眼睛全亮，立刻就找医生，主治医生，这个肾跟我的血型是不是 match 啊？我每次去都很失望的回来，医生就说，我有一天跟陈医生开玩笑，我说你是歧视大陆人呐，你们台湾人的肾跟大陆人不匹配，怎么就跟台湾人匹配呢？奇怪。他说你就相信科学的，这不是乱来的，不是不给你，你等着吧。所以我每天祷告跟神求，主啊给我个肾，主啊给我个肾。有一天我们那有个老将军也不怕死，是个基督徒，住进来了，他听我祷告他就眼睛瞪圆，弟兄啊，谁教你这样祷告的？我说牧师啊，牧师让我祷告，缺什么跟神要啊？圣经说呀，啊，我们借着祷告祈求，将我们需要的告诉神呢，神就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我的心怀意念呢。我缺肾，我就跟神要啊。他说你这祷告不好，太自私了。你说主啊，给我个肾，就是主啊，死个人。哎，我真的没有想明白。对呀，咱们不能基督徒祷告不能这么自私嘛？主啊，死个人，主啊，死个人。我说那我该怎么祷告？他说你要积极点呢，你不要说主啊，你说主医治我的肾，因为他创造的，他就会医治，给你换个零件不就完了吗？我28岁就肾病，到今天我82岁还活着呢，我就这么祷告，主医治我，我不要别人的肾。信心，你们，你要得到恩典吗？你需要信心。那个摊子来到主的面前，主就医治他。那个血漏的妇人说，我只要摸到耶稣的衣裳穗子，我就得医治。主说，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 这个百夫长说，主啊，你只要说一句话，你不需要到我家，我的仆人就得到医治。这外邦人他不信主的，他都对主有那么大的信心。我们基督徒，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，我们真的叫主的面前对他有那么大信心吗？我们遇到一个法律问题，我们先找律师，我们不找牧师，对不对？我们先找律师啊，我们叫律师才能帮助我们，但你知道牧师才能够帮助你。我常常跟弟兄姊妹打电话，告诉他们，我讲到说，你们遇到难处，第一个电话不要打给警察，夫妻吵架千万不要第一个打电话打给警察，要打给你的牧师，知道吗？有人吵架就是为什么吵都忘了，就是一股火过不去，谁都不让谁，牧师一来一个台阶不就下去了吗？总要给牧师点面子嘛，半夜三点钟到你家，起码今天晚上不再出问题了吗？今天晚上没问题，明天就没问题了，那个气儿就过去了。人有时候做蠢事就是那一时的意气，这是撒旦的工作。撒旦就是控告者，触怒你的怒气，让你感到你的自尊心受到挫伤。你有什么自尊心啊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？我们做事情要记住两点，不管你做什么事，两点你一定要记住。第一个，你所做的是让神得荣耀，你们第二，让别人得造就。如果神不得荣耀，别人不得造就，不要做了。这是我这些年生活的诀窍，做任何事情荣耀神造就人，否则就没有意义，否则白浪费时间，白浪费时间。因为感谢主，后来我就祷告，我就改变了，我就不说主啊给我个肾，我说主啊你医治我的肾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，我的所有的，我的生命气息，我的所有的身体的零件都是你给的，你要医治就能够医治，你给我一句话，只要你一句话我就得医治。上帝就给了我一句话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。有一天读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，读到保罗跟神祷告，保罗跟神的关系一定比我好，对不对？保罗是最特别的，上帝亲自向他显现，最后一个耶稣向他显现的人，耶稣向十二次的显现，最后一次是向保罗，在大马色的路上，保罗被拣选的时候，保罗那么爱主，为主放弃了一切的所有，他说我要放下世界看为粪土，我要得着基督。这样一个人，他有一根刺，他三次求主，说主求你挪去，主都没有挪去，主就说一句话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。我就想上帝把这句话给我，我就想上帝完了，他不会医治我的身，他会不给我恩典，恩典就上天堂嘛，对不对？有一天我就上天堂好了，但是我每天都祷告。我就离开了这个荣总，一年以后回到了普林斯顿，又过了一年我就到了芝加哥，我就把自己奉献给神，因为我跟神有祷告，我说主你如果医治我的肾脏，我就把自己献给你作为活祭。这次说话算话，我们常常说话不算话，说完就忘了，对不对？这次说话算话，不敢再跟主开玩笑。我离开医院我就去啊，我离开医院我就去神学院，如果我要自己离开神学院，你就让我回医院。哎，我这个祷告挺厉害，你知道吗？今天这个祷告有点后悔啊，所以我就神学院永远不离开啊，对不对？不能离开神学院，离开神学院就去医院，哪里好啊？医院好，神学院好，当然神学院好啊，医院不好玩的。我记得那是哪一年？九七年，香港回归那一年，九八年，我去台北布道，我的主治医生就坐在第二排，一个弟兄。就把荣总的肾脏科的科主任，他那时候已经当了荣总的副院长了，陈医师带到了布道会，他认不出我。我在疾病中，我的头是这么大的，我脸是圆的，啊，那时候吃大量的激素，我吃过多少激素呢？啊，那一粒是多少？一粒是50个每个，我吃过20粒，一天二十粒，一天连续吃3个月，最严重的时候。所以根本就没有人的样子，他没见过我正常的样子。我在台上，他说这个人哪是张伯礼，你们搞错了，他不这样。我一说话，他说是他，这小子声若洪钟，他有病的时候他说话都声若洪钟啊。嗯，他听出来了，他看我在上边他都不要听了，他看我在上边的样子他就哭了。
他说这位神医治了他，不是我们医治的，我们对他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就在那天他信主了，他信主了，然后就带我去荣这个圆山饭店吃宵夜，他是他那里的会员，就跟我讲，这位神啊，这位神啊，我要告诉所有的病人要信耶稣，要祷告啊，祷医生不能完成的工作上帝绝对能完成，你们啊，所以你今天在疾病中你不要怕，你要记住这句话，医生说的，医生不能完成的上帝一定能够做得成，你们只要你一句话我就得医治，只要你的一句话我就得恩典。所以我们也感谢主，在疾病中啊是苦难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没病千万别说你苦难，没病叫什么苦难。我的师母是在美国认识的啊，我离开芝加哥就认识了师母，后来我们一年以后结婚。我师母是复旦大学的化学系的，你知道复旦大学化学系86年来美国留学的。复旦大学化学系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复旦化学大学化学系的学生在中国没有多少，都在美国留学呢，就他们的同学几乎80%在美国，大多在圣地亚哥，在这个啊纽约很多啊。他来到美国啊，86年来91年读完了 PhD， 在 Ohio State 那个哥伦巴斯在那里毕业，然后就工作在 UK University of Kentucky 啊。你知道我们俩结婚以后没几年，他是那时候我在牧会啊得了脑瘤啊。你知道脑瘤是5000个人才有一个人得啊，这个是不容易得的。有一天啊，我在这个工作，他打电话给我，他说伯利，这个我在医院，医生要跟你讲几句话。我就知道出事了，因为我对医院太有经验了，他在医院医生跟我说话那一定是很严重。医生说你赶紧开车来，你太太不能开车，你要接她回去。我开车时我手就开始抖，刚过2天好日子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苦难的人刚过2天好日子，突然他得了个脑瘤啊。我因为他脑袋疼跟我说过好几回，我说你赶紧去检查。到那儿我一看电脑，那个脑瘤有多大呢？有8厘米的直径，7厘米的厚度，这么大，跟苹果似的，占大脑1/4。我说那么聪明能把博士读完，里边有东西你知道吗？哎呦，我一看，我说这怎么办？医生说打开啊，怎么办啊？打开摘出啊。我说是恶性良性。他说那你打开做了活检才知道啊，你不打开才知道恶性良性啊。打开脑袋，打开，开玩笑，那么容易打开？我们给我们介绍3个医院：西雅图、江 Hopkins， 还有乔治烫。我们第一个就去了乔治烫看那个医生，那医生48岁，年轻人啊，见着很兴奋，说：“哎，这么大脑瘤我没见过，我要给他手术。”你说这什么医生啊？我看这医生，你要做我拿我老婆做实验啊？开什么玩笑？就是我说我们还得看江 Hopkins， 还有这个西雅图。他说不能看了，你老婆就是一个逃犯。被抓到捉拿归案，他不可以再出医院，出医院他就给别人带来危险，他癫痫他就死，他开车就撞别人，所以你不能离开医院。我说牙膏也没带，什么都没带，这医生这么武断，说不用带了，就留下了，上帝让我给你手术。他一说上帝我就放心了，这是天主教的医院啊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就说哎，说不定是上帝的意思，不要再走了，赶紧手术。手术头一天晚上他也睡不着，我也睡不着。医生告诉我，这个脑袋要用锯开，知道吗？然后周开，然后把它切碎拿出去。碰到一个神经，你可能就瘫痪一部分；碰到一个这个动脉，你就没命了。但是不能保证，他说我不能保证成功。我问他，那你成功率有多少？他说我们医院做手术脑瘤活着的还有2个。哎呀，我半条命就没了，还有2个。那我说那我们祷告吧，我们就祷告是不是要在那做手术。那当然医院住进医院了，走也走不了。 头天晚上我们就为他祷告，睡不着啊。你知道那一天是我们结婚那么多年说话最多的一个晚上，好多话都说了，好多罪都认了，最后就问我好多问题，我都回答，都回答。当然第一个，爱不爱我？当然，那时候你还能说不爱吗？怎么也不会那么说话，那太狠了，对不对？一定说那是最爱你的了，啊，那我死了你会不会再找呢？不会了，怎么还会找呢？这一个都受不了了，再找更受不了。这个反正很多话题，孩子怎么样，然后这个律师也来写遗嘱，人面对死亡啊。但是我们感谢主，我们有主，我们没有惊慌失措。我那天晚上他睡不着觉，医生给我一大包药给他吃，他明天要手术需要体力，不能聊太久吧，吃。我想明天我不聊，明天就没时间再跟他聊了，万一他昏过去了不见了，或者是昏就不醒了，我说什么他听不懂了，该说的话都得说完。后来我看他也累了，我说你睡吧，睡不着，睡也睡不着，你说吧，你给我讲故事吧，我说我给你唱歌吧。我给他唱了，那天圣灵感动我唱了一首歌，诗篇啊131篇，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我唱的还是一个老调，我要向高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一唱，他眼泪就流出来了。在这之前他还没流泪。医生来了，小点声，半夜睡觉，他吃了药睡着了，我一夜都没睡。早上9点钟推到手术室，我们教会好多弟兄姊妹请假来，40多个弟兄姊妹陪着我。然后我们到了手术室，一个神父就来了。神父说，我有2分钟，就2分钟，在你麻醉之前我要跟你谈一个关乎你生命的问题。我太太说，关于信耶稣的事情对吧？他说是。我太太说，我是基督徒。他说太好了，姐妹，你丈夫呢？我丈夫也是基督徒。他问，那你丈夫做什么工作？我太太看着他笑，跟你同行。神父说，哦，我知道了，他是基督教的牧师对不对？是。那弟兄你过来。我就过来了。神给我一段话，你记下来，你要向山举目，你的帮助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我当时心就亮了，主的这句话，我相信他会医治我的太太，因为昨天晚上他给了我，今天他又给了另一个神的仆人，把这句话同时给两个神的仆人，我相信神一定会医治他。当然我们知道他的手术很顺利，手术的过程中，美国手术挺吓人的，1个小时出来告诉你一次手术的过程，哎呦吓人！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刚才血管割断一个，哎呦我们吓得，我说我赶紧问动脉静脉，说静脉静脉，说你缝上没有？说缝上了，结实吗？说比原来还结实，你信吗？比原来还结实，你信吗？上帝造的最结实，你们缝的能那么结实吗？然后12个螺丝钉，缝上，为什么是螺丝钉？如果脑瘤再长，再拧开，再周开，比较方便。人生很多苦难，人生很多试炼，好像如果你不信耶稣，我就觉得你面对这个问题时，你从哪里去找答案呢？意义是什么？我常常问主，苦难的意义是什么？主就让我看他的手。我说那我懂啊，你是天父的旨意，为了拯救我，那我的苦难意义是什么？诗篇说，苦难与你有益，让你知道上帝的律例。苦难让我们学习谦卑，苦难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生有限，苦难让我们认识神，我们心变得柔软，苦难也使我们能够安慰在苦难中的人。保罗说，神让我们所经历苦难就是安慰在苦难中的人。所以我经历那么多的苦难，上帝让我做牧师，我才懂，我能够认同苦难中的人。
和他们感同身受，我可以跟他们一同流泪，走过一个晚上到天亮。我牧养教会很简单，就是陪着他们，他们说什么我都听，最后给他们一个总结就行了。我不会劝他们，我会把神的话告诉他，我就陪着他走过几天，这个人就过去了，他就走过了他生命的很多的艰难。有一个弟兄遇到了问题，跟老婆说怎么办呢，活不了了。他说你跟牧师谈谈。哦，他立刻就说不用谈了，我这点事跟他一比算什么，没问题了，活了。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，因他的刑罚我们得平安。苦难是人生的财富，但是有一点你要记住，你要走过苦难。如果你不能够走过苦难，这个苦难就变成了咒诅。那你靠谁走过呢？靠神的话。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所以弟兄姊妹，神的话要成为你每一天的祝福和宣告。每一天你要读神的话，大声的宣告这段话，神就是祝福我的，这段话就是神对我讲的，让我经历苦难没有关系，在苦难中我认识了神，我的生命不再一样，我对人对事的看法也不再一样。你看约伯，每次让我读约伯的时候，我都觉得约伯好冤呐、啊！那么好的人，波斯地的完全人，波斯地有一人名叫约伯，此人啊，这个人完全善良，不做恶事。那么完全的人，苦难就临到他，就因为撒旦跟上帝打赌，就临到他，我觉得很冤啊！他没什么错。等到晚年的时候，我才读到约伯在苦难中认识自己的罪。因为约伯也觉得自己是完全的人了，他在别人称赞的时候，他也觉得他就是了。约伯觉得原来自己是个骄傲的人，所以他才说：“过去我风闻有你，今日我亲眼见你，你的慈爱何等的长阔高深呐、啊！”弟兄姊妹，认识这位神何等的美好！感谢主，神的恩典够我们用，是牧得医治了。跟他一起手术的20多个脑瘤的患者都成了我们个人的朋友，都是他的朋友变成了我的朋友。我每个礼拜天做完礼拜，我必须看一个脑瘤患者，我一个一个把他们送走，一个一个带他们信主，一个一个给他们受洗，每个都是他的好朋友。他们在患难中认识，也在患难中认识神。我真是看到人生啊，真的短暂，很多人的目的都是我帮助选的。我记得有一个弟兄，我带他信主，北大的，带他信主，他给我修车，带了好多次都不信主，得了脑瘤，就给我打电话，第一句话说我要信主，赶紧给我受洗，3个月以后就走了，就那么快，目的是我帮他选的。还有姐妹，上海人，跟我太太老乡，啊，我常去看他，老公陪了他1年半将近，都不认识人了，那个时候1年半。拉呀尿啊都在床上，我每个礼拜都去看他，不管他认不认识我，我都为他祷告。走的时候他先生说，牧师我想请你吃饭。做完最次礼拜，我们离开墓地回到一个餐厅，在一个餐厅里边20-30个好朋友，我们点了啤酒，点了饮料，点了喝的，我就端一杯啤酒走到他的旁边，他坐在吧台一个人。我问他，你是不是很难过，求主安慰你。他看着我说，牧师你让我说真话说假话？我说当然说真话呀，我非常希望知道你今现在的感受。他说，牧师我解脱了，他也解脱了。好像这里边挺冷酷，可对我来说，他说这是事实。1年半，你不知道我怎么过这1年半，他怎么过来的1年半。死亡就是一种解脱呀，对死的人是解脱，对活的人也是解脱呀。我说还有，感谢主他受洗了，他得了救恩，他回了最美好的地方，他得到了，你也得到。在苦难的面前，我们需要神，我们也需要恩典。神给我们无限的恩典，他会伴随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看我今天 我们两个苦命的人，两个大病的人，我们还在牧养这么多的教会。师母后来蒙召，脑瘤之后辞掉了大学的工作，进入神学院，现在达拉斯神学院读他的硕士学位，重新读硕士，读一个康斯林，叫基督教的康斯林的一个工作，他想帮助更多的人。弟兄姊妹，这位爱我们的神，他有恩典伴随你。恩典是什么？恩典就是你欠的债不用还了，恩典就是你得的病被医治了，恩典就是你犯的罪被赦免了。恩典每一天都在你的前面，需要你凭着信心去领受。你呢？哈利路亚！来，我们请司琴，我们唱首这首诗歌《恩典够用》。我从美国医院里出来的时候，我欠了很多账单，你知道我多少钱我都不记得了。我在芝加哥的时候，在威顿的时候，威顿 college 那时候我住在这里的，账单就开始寄过来。刚开始是医院寄，当我搬到洛杉矶的时候，账单就变成了讨债公司。讨债公司寄账单，这个账单我一翻开哦，你知道读不懂，英文不好，很多的词汇都要去查词典，查词典都查不到，很多的药名字根本就词典都没有的，多少钱不知道，我还没有读完我就数，我就拿着计算机细算，已经100多万美金。我在台湾住院欠了几千万的台币，在美国住院欠了上百万美金，来到美国没有五年，一身的债，一身的病，一个人孤独的走我人生的流亡的路。如果没有神，我一定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，所以我信靠他，所以我才懂得爱是什么，是没有条件的。我没有一块可爱，我如果有一块可爱，我有个健康的身体，我都能为他做点什么事，我什么都没有，这个神就这样无条件的爱我。后来这个账单成了我的一个重担，我每天祷告啊，求主挪去啊挪去啊，主老给我那句话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，我说你就还我钱，给我还钱就行了。恩典是什么？恩典就是我欠的债免了嘛，我的罪债免了嘛，可是世界欠的债不免啊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讨债公司后来实在找不到我了，就找到加州打电话，打电话，你挺高兴在教会回家，然后人朝你要钱，我一接电话我喜乐就没有了。有一天我实在受不了，我说你能不能不打电话，你不打电话我挺快乐的。他说可是这是我的工作呀，对不对？我说你以后不要找我，找我阿爸，天上的阿爸。啊，他说你阿爸发财了有钱啊。我说我阿爸叫上帝，你懂吗？他说懂啊，也是我爸呀。啊，他说那，我说那你咱们一个爸你还要什么钱啊，对吧？他说那阿爸给不给钱我怎么知道啊。我说你牧师没教导你吗？你要想了解阿爸的心意，你要什么？你要祷告。他说哦，你欠钱我祷告，这世界有这种事啊。我说马太福音18:19，两个人同心合一，无论求什么阿爸都成全。他这人也比较简单，哪两个人？我说我和你。再也不打电话了。一年以后，2000年我神学院毕业，上帝给我两个 gift， 女儿张小雪跟我复婚10多年，那年的12岁，在我毕业典礼的前一天晚上来到美国，参加了爸爸的毕业典礼，现在医学院都毕业了，做医生了。上帝给我多爱我，经历的苦难上帝来补偿。然后那一天我又接到一个电话，就是向我讨债公司的讨债公司说，张先生，你的账单不用还了。我说是免了吗？他说有人替你还了。我说谁？他说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告诉我们不要要了。我那天想到两个字，恩典。弟兄姊妹，你们有难处有我难吗？我欠那么多钱，你肯定没我欠的多。不要怕，只要信，
你们因为他的恩典够我们用。我们请司琴。我们再唱诗歌的时候，我们来思想主的恩典，可能我们就不再一样了。遇到困难唱这首歌，神会通过这首诗歌给你安慰。
当我受特殊试炼和痛苦时候，主耶稣就告诉我恩典够用。每当我灰心失望完全无助的时候，主耶稣就告诉我恩典够用。信息进入我心中，圣灵在指引我，在百般试炼中当大喜乐，恩典是够我用。当我受特殊试炼和痛苦时候，主耶稣就告诉我恩典够用。每当我灰心失望完全无助的时候，主耶稣就告诉我恩典够用。信息进入我心中，圣灵在指引，在百般试炼中当大喜乐，因为他已告诉我他的恩典够我用。只要信他的恩典是够我用。信息进入我心中，圣灵在指引我，在百般试炼中当大喜乐，因为他已告诉我他的恩够我用。只要信他的恩典是够我用。
好，我们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你的恩典何等的长阔高深。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中，或有风浪，或有坎坷，或有高山或低谷，或有疾病或健康，或有贫穷和富足，或有被背叛、被出卖、被抛弃，亲爱的主，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我们也许是满身的伤痕，但是你爱我们，你要医治我们，医治我们心里的创伤，医治我们身体的疾病。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就喜乐了，就像你的门徒在恐惧中看到你，他们就喜乐了，平安就进入我们生命之中。
圣灵就进入我们生命之中，引导我们认识你的爱，认识你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，认识你给我们最美的礼物，最美的救恩。亲爱的主，求你的圣灵此时此刻在这会场运行，进入到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生命之中，成为我们生命的安慰，成为我们的力量，成为我们的帮助，成为我们活水的泉源，引导我们认识你，引导我们信靠你，引导我们跟随你，荣耀你。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，今天你有个机会，如果你愿意，他的恩典临到你，接受他的恩典，你举手为你祷告。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？请你举起手说，主耶稣，我愿意。哈利路亚。有这样的朋友吗？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不要害怕，你说，主耶稣，我愿意。当你举起手的时候，圣灵就充满你。哈利路亚。我们楼上有吗？感谢主。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的举起手说，主耶稣，我愿意。如果你身体有软弱，感谢主，这有一位。还有吗？哈利路亚。还有没有？如果你的亲朋好友是你带来的，鼓励他就在此时此刻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主。如果你身体有软弱有疾病，你也求主来医治你，你说，主啊，只要你一句话，你就能够医治我，我有这样的信心向你来祈求。如果你愿意，也请你举手我为你祷告。哈利路亚。感谢主。还有吗？感谢主。还有吗？如果你生命曾经灰心过，当你知道主的恩典这样的何等的长阔高深要临到你，你要再次为主而活，你也举手我为你祷告。感谢主。还有吗？感谢主。哈利路亚。还有吗？感谢主。赞美主。好，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弟兄姊妹拉起手来，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当我们拉起手来打开心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你的恩典要临到我们，你的救恩要临到我们，你的医治要临到我们。今天晚上我要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承认我们是有限的人，我们需要你的救恩，我们需要你的爱，我们需要你的拯救，我们需要你的医治。求你此时此刻你的爱临到我们，引导我们进入真理，明白真理，也引导我们活出新的生命，活出真理。在基督里边，我们都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谢谢你与我们同在。哈利路亚。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一起来说阿们。阿们。感谢主啊。弟兄姊妹请坐。